今天要读的经文取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一节，请听我来念。第一节，弟兄们，论到时候和日期，不用写什么给你们了，因为你们自己清楚知道，主的日子来到，就像夜间的贼来到一样。人正在说平安稳妥的时候，毁灭性的灾祸就突然临到他们，好像生产的痛苦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第四节，但是弟兄们，你们不在黑暗里，以致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来到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于黑夜的，也不是属于黑暗的，所以我们不要沉睡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慎，因为睡觉的人是在晚上睡，醉酒的人是在晚上醉，但我们既然属于白昼，就当谨慎，披上信和爱的胸甲，戴上救恩的盼望，做头盔。第九节，因为神不是定义要我们受刑罚，而是要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着救恩。基督替我们死，使我们无论是醒着或睡着，都和他一同活着，所以你们应当彼此劝慰，互相造就，正如你们一向所行的。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上个礼拜陈牧师的证道我不晓得你们听得懂多少。All right? 但是我得到的两个反应，一种反应是很兴奋。Alright, 然后我说你兴奋什么？他说他听不懂，还很兴奋。第二种的反应是真的听不懂，所以在想到底陈牧师在讲什么。那我基本上我就列来做结论哈。基本上你们一旦明白陈牧师的话，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牧师才子 ，right？ 所以他的背景是哲学的训练，所以他讲话都好，然后他讲道都好，都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解释来教导 ，OK？ 所以这个是陈牧师的背景，所以因此你们听不懂，我也听不懂，真的我也真的听不懂，所以你们放心 ，OK？ 那我同时我只能够做出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他有提到很重要，就是说信徒跟教会的一生都必须不断的认罪悔改成圣，他有讲到这个 ，Alright， 他说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他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开阔我们的视野来做什么呢？就是来多了解，除了认罪悔改成圣以外呢，我们还要有更大的视野看世界 ，Alright， 世界发生什么事情啊？他说我们都应当知道。同时我们要用基督的爱来做什么呢？去传福音，去关心其他的肢体，其他宗派的肢体。第三，也同时关心那些在同性恋的事情上有软弱的人或弟兄姐妹。所以这是我对他的信息的一个回顾。Alright， 所以从就这两点，我觉得只要抓到这两点就够了。OK， 第一，我们要不断的认罪悔改成圣。第二，我们要用更大的视野来看世界，了解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而不要只是停留在教会里面四周围这四道墙里面的事情。All right， 然后同时我们要用基督的爱去爱我们的其他肢体，各宗派的肢体，同时也爱那些在同性恋事情上有软弱的人跟弟兄姐妹，还有也去帮助其他的人。OK， 所以这基本上是他上个星期所要带出来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两点。OK， 好，我们这时候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爱我们，感谢主你差派不同的牧者，有不同的看见，不同的感动，也有不同的恩赐来在我们当中牧养你的羊群。主啊，我们所做的有限，无论是保罗，无论是彼得，无论是基法，或者是其他的牧者，主，我们都是基督的仆人，而教会是属基督的。因此求神你就赐给我们每个人耐心、智慧还有谦卑的心的来听到、领受，求主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善功，做扶持、安慰、引导的工作。我们也相信我们的上帝，我们天上的父必然会继续的保守我们、看顾我们，哪怕我们有软弱，哪怕我们有挣扎，哪怕我们有恐惧。主啊，你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也虽然在地上会有软弱，会有害怕，好像孤儿，好像寡妇，但主，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主，我们把今天所要聆听的、领受的都交托给你，求主你亲自向你的羊群、你所爱的人、所拯救的人来说话。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孩子们，我跟你讲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哦，你们迟早会发现，你们迟早会经历的，尤其是男孩子。那如果你是男孩子，有一天你去当兵的时候，当兵的一天，其中一天 ，OK， 就在你睡觉睡得很沉迷的时候，突然间，你的军官、你的那些长官呢，他们突然间会，不管是几点，可能三点多、四点都不一定的 ，Alright， 他们会突然间来到你的房间，大喊大叫，叫你起床，会讲 "turn out，turn out"， 而 "turn out" 的意思就是说，哇，你要赶快醒过来，你没有时间刷牙了。Alright， 那同时你要做什么呢？你要穿好你的军服，穿好你的鞋子，穿好军裤，当然要穿军裤啦。啊，好，还要带上你的那个背包，还有带上你的头盔。哦，你准备去哪里去做最后一次的那个军训 ？Alright， 是在整个训练里面，这是最后的一个军训。Alright， 你一定会经过的。Alright， 它叫做 turn out。OK， 它什么时候会来？没有人知道几点会来，没有人知道，所以有的兵哇睡也睡得很甜的，所以每次他来的就一喊，有些时候我知道他们会开假枪啊，就假的子弹 ，alright， 有只是有那种打枪的声音给你吓了一跳。所以军人什么时候会预备他的长官突然间出现，然后叫你预备好起来呢？没有人知道，但是在我们服役的过程里面。我前后我经历了这有两次这样的训练，有两次在不同的军队里面有两次这样训练。我每一次所看到的，没有一个人没有预备好的，没有一个。OK， 为什么？待会我会告诉你。OK， 在结论的时候我会告诉你。Alright， 好，所以你们做男孩子的，你们要去好好的去当兵，勇敢的去当兵，因为当兵很好玩。OK， 所以不要去逃避当兵的责任。好，首先我们来看哦。首先我们来看论主日啊，论末日。OK， 我们来读第一节跟第二节，一二三。好，这里其实这段经文，如果你是新朋友，他是在告诉你这是一个 end of the world 的意思，这是个末日的意思。OK， 末日。所以你虽然你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应该有听过末日这两个字 ,the end of the world, 你应该知道的。所以我不认识你，我不晓得你对末日的概念是怎么样的概念。后面预备椅子好吗？给他们坐好吗？后面预备，不要给人家站住，预备椅子。好，末日到底你们对末日有什么概念呢？我相信我在这里呢，我基本上我把它浓缩成三种的很普通的看法。第一，普遍的看法。第一种就是末日呢，就会是世界大战来临的时候，核子大战砰，全世界就完了，这是世界的末日。我相信很多没有信主的人，还不是耶稣基督啊，还不是基督徒，你们都会有这样的信念。我说你们很怕核子大战。我跟你说，你会注意到底俄罗斯有多少个核子弹，还有美国，还有可能北朝鲜啊， 还有中国等等，哇，这些都是有核子弹的这些国家，哦，很害怕，他们的举动都是我们要注意的事情。这是末日第一种。第二种的末日的看法是，你会看到有天灾人祸。OK， 这也是很普遍的一个看法。战事来了，天灾来了，哦，不断的发生，越来越频密，哈，好像 COVID-19， 来，那个 COVID 疫情来的时候，我们都不断的告诉弟兄姐妹，这样的事情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影响到全球性的这个病是从来没有这样发生过，幅度是这么的宽。Alright， 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有一次我在 Facebook 里面，有人就针对 COVID-19 就发表一些意见，哦，他们就是怪政府这个做得不好，那个做得不好，所以我听了我很不爽，所以我就回顾我说 ，To be fair， alright，this is new to everyone，OK，真的要我们要公平的来看待这样的事情，疫情全世界受到影响的事情是从来没有人经历过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所以 to be fair 你要更公平一点，不要挑三挑四。Alright， 后来有一个人就回复他说 ，Yes， this is a fair statement， 这是很公平的一句话。Alright， 所以因此呢，我们看到天灾人祸，疫情来了 ，COVID-19， 2021， 今天 22， Alright， 然后呢，29号，明天开始我们不用戴口罩。我们可以放鞭炮 ，Alright， 但是我告诉你，就算不需要戴口罩，我还是会戴口罩，我会戴口罩，你可以不用戴 ，Alright， 但是因为我对我的身体没有这样大的信心。那我为什么要戴口罩呢？因为这个病毒还没有解决掉，我会戴口罩，但是你们可以自由的把口罩给摘下啊。所以第一，天灾人祸。OK， 你看，哦，是的，天灾人祸不但影响人的健康，影响整个国家的瘫痪下来，海港瘫痪下来，机场瘫痪下来，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经济瘫痪下来，最近才好好的转过来，有一些行业还很辛苦。哦，这些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而我们认为，哦，你看，天灾人祸就是末日要到了。哦，这是第二种的很普遍的看法。OK，fair。第三种看法就是你会有一些人在基督教里面有一种看法叫做时代论的看法。时代论的看法就是说，哦，你只要不只是看到天灾人祸，不只是看到你要看的一些就是在这世界里面有一些政治人物，打个比方希特勒啦，打个比方毛泽东啦，打个比方有些人会说，哦，今天的教皇啦，或者是过去的教皇咯，或者有一些人会认为，哦，有些人会说，哦，好像习近平啊，这些政治人物是怎么样的，甚至他们会怎么看呢？他们说，哦，这个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谈的人物。你说为什么呢？因为启示录里面有谈到巴比伦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有什么特色呢？这个国家是很富有的国家。他们就想到，哦，中国很富有。这个国家巴比伦这个国家是专门迫害基督教的国家，他们想象，哦呀，中国现在有些教会受逼迫，然后他们就想说，哦，这个国家有龙的记号，他们说，哦，对呀，中国有龙，哦，他们就是这样想，然后接下来就慢慢的就推论说，有一天呢，这个强大的国家会召集许多反对耶稣基督的国家，在某天某夜某日，在中东这个地方跟以色列人打最后世纪一战。哦，这个是时代论的看法。OK， 我只是介绍一下，因为还有很多复杂的层面，我没时间谈。但是时代论的看法是不符合圣经的。Alright， 龙真的不是这样的来解释。Alright， 况且就算你说这世界上富足的国家，迫害基督徒的国家，Alright， 这样的事情不只是在中国发生，美国也发生，美国的政治人物也是敌基督的，尤其是那些左派的人 ，OK， 那些专门搞同性恋的，专门叫你去放纵的，叫你去堕胎的那些，都是专门反对基督教的政治人物。他们有迫害信徒吗？有，用哪方面的迫害？用这种错误的教导来迫害基督教是有的。所以但是问题是， 很多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末日的观就停留在哦，我看这个人，我看这个国家，哦，你看啊，当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当这教皇出现的时候，当这个政府出现的时候，你看，耶稣基督的日子要来了。所以很多时候，这三种看法有一个共同点，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他们会无形中会定睛在时候跟日期 ，a time。他们会注意哦，好像末日在某个时候好像要来了，他们有个时期的那个期待，有这个日期的期待，有个时候要出现。然而圣经却不是这样教导。马太福音第24章第6节到第8节，你们读好吗？1、2、3。是的，耶稣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算今天或者明天你看到有天灾人祸有战争，他告诉我们在第六节，他说结局还没有到。还有第八节，这一切不过是痛苦的开始。也就是说，基本上耶稣在告诉我们，你不要花时间去猜测什么时候，你不要花时间去看什么日期，哦，就在那边预备，没有办法预备的，因为日期没有人知道，时候也没有人知道，你没有办法去预备的。你要怎么样预备？难道你每天打开窗看着天等耶稣基督来吗？你没有办法这样做。而耶稣在这里讲一句话，帖撒罗尼迦这里也讲一句话，他说耶稣来的日子，主来的日子，主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日子，就好像夜间的贼来到一样。夜间的贼来到一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耶稣来的那个时候是突如其来的，是突发性的。无论你多预备，你无论你是多么努力的看天空，哦，你都不会预备好的，突然间它出现。在人最没有想象得到的情况下他出现，然后就好像有人的家进贼，好像我的家进贼，你来问我，诶，牧师，你家进贼，你难道没有预备好吗？所有的人，如果你的家进贼，你永远都是没有预备好的，同意吗？你预备好了，怎么可能有给贼进来呢？不可能。所以你都是没有预备好的情况底下，贼就进来。那当主的日子来到好像贼一样来的时候，他有两个东西我们是要注意的。首先，他不是在告诉你说主耶稣来的时候不是静悄悄的来，不是。贼是静悄悄的来的嘛，对吗？有没有贼是敲锣打鼓的，我来了，啪啪啪，没有。但是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像贼的日子，像贼静悄悄，像贼那样，不是告诉你说耶稣来的日子呢是静悄悄的，静到哇好像没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意思。第二，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虽然说他形容成是夜间的贼那样的来到，他是该告诉你他来的时候不是只有某个人的家知道的事情而已，就是说我那个家进了贼，只有那个家庭知道，邻居不知道，不是这个意思。 Alright， 所以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不是说他静悄悄的来，第二，他来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些人知道，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乃是什么呢？来，马太福音第24章第27节，你们读好吗？1、2、3。是的，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是带着荣耀，带着天使一同的来，所以他不可能是静悄悄的来。第二，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在那个时候 R.C. Sproul 在 Reformation Bible 里面的解释， 他说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今天的时间感 our sense of space and time will be drastically transformed。 他讲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空间感会完全的被改变过来。也就是说，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就好像光从东方闪出来，一直照到西方，这就是说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到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用今天的时间，时间的空间的来看耶稣基督怎么来，明白吗？ Alright?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注意。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轰轰烈烈，带着荣耀，带着天使一同的来到这里。第二，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是每个人都看得见的，你要躲都躲不过。谁要躲呢？就是那些讨厌上帝的人要躲，因为他有罪在身上，他怕见耶稣基督，所以这样的人是要躲避。所以圣经里面有谈到，有一些人你甚至跑到山洞里都躲不来，没有一个人可以躲避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每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轰轰烈烈带着荣耀的来，第二是全世界每一个人都知道都看得见的事情。而主耶稣基督的来是突然间来的。所以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该如何的来看这突发性的事情呢？绝对，上帝绝对不是要我们每天望着天。有一首歌叫望天，忘记是谁唱的，望天，我不望天干嘛，真的是望天。但是主耶稣基督不是要我们这样的预备。在今天信息里面，我的重点是在我们该如何预备。 How then should you prepare for the coming of Christ, even though his coming is sudden? Alright? 第一，首先我们来看谁是那些没有预备的人。第二，预备的人是谁？ OK, 在这两点里面我会分成三点。第一点就是说，我会告诉你们，无论你是预备好或者是没有预备好的人，主的日子会是怎么样的日子？哦，不一样的。你没有预备好，这个日子是怎么样的呢？你预备好，这个日子又是怎么样的？第二，我会告诉你，无论你是预备好或者是没有预备好的人，这样的人是谁？ OK, 这是第二个小点啊。第三，我也会告诉你，无论你是没有预备好的或者是预备好的人，你们为什么没有预备？然后同时你要如何预备？ OK, right? 所以基本上我是要把这两组的人做一个 comparison, 是一个对比，好让你们问一下我到底是哪一种人。 Alright?好，最后总结是什么呢？总结我们要彼此劝慰跟造就。OK? 我们该如何彼此劝慰？我们该如何彼此造就？在主耶稣基督来之前，我们该如何做？ OK? Alright? 好，我们来看第一点。首先我们来看没有预备好的人是谁啊？第三节到第七节一起读了。一二三。好，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思的意义。对那些没有预备好的人，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日子？这里说这是一个毁灭性的灾祸，这是毁灭性的灾祸的日子突然间来到，突然间。 OK, 那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日子呢？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圣经里是旧约里面有一些经文是提到的。好，我们来看来这个经文，这个西方是什么 西班牙书，我们来看第一章第十五节，这里说那个日子是愤怒的日子，是困苦艰难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的日子，是密云漆黑的日子。在第十五节之前，他讲到说这个是什么日子呢？这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临近了。怎么样临近？非常快速的临近。哦，你要躲都躲不过，你要预备，那个时候你才来预备，来不及。哦，这个日子是可怕的。耶和华的日子的声音在那日，十四节说勇士要哀痛的号叫。勇，这里的勇士指抵挡耶稣、抵挡神的那些人的意思。所以这个日子是愤怒的日子，是困苦艰难、荒废凄凉、黑暗幽冥，并且是密云漆黑的日子。哇，是很糟糕、很可怕的一个日子。还有在这里另外一段经文，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主的日子必要像贼一样来到，那日天必轰然一声的消逝，所有的严肃都因烈火而融化，地和地上所有的都要被烧毁。Imagine, 你想象一下，你今生劳心劳肺所建立的国度、财宝、金钱和一切，你所贪爱的、所享受的这一切，我不能够说你贪爱，我说你所爱的、你所专注的、所建立的东西，一时之间被烈火给融化、被烧灭。哦，那个时候我不晓得你的心情会是怎么样的。好了，那个时候你的信心的根基就随着这个烈火把这一切给融化掉的时候，你的信心就完完全全就消失了，劳心劳肺的东西就这样被毁灭掉。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完全毁灭性的日子。今天我们所看的东西，眼睛所看的、所喜欢的、心中所喜欢的，也要去得到的，一时之间突然间就消失了。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日子呢？保罗还说这个日子来到的时候，就好像生产的痛苦突然间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突然间。哦，我没有生过孩子，所以我相信你们这些有生过孩子的母亲很伟大，而突然间你们要生的时候，痛来的时候是突然间，并且是非常痛。这是一个形容，在这里形容这个日子是一个很痛苦突然间的一个日子，也是个可怕的日子。所以在这里保罗说这是主的日子，是在圣经里面时常提到的日子，从旧约到启示录都提到的一个日子。这个日子有什么特色呢？这个日子就是在针对那些没有预备好的人，神会做什么呢？神会施行审判，神会祭拜他的仇敌，就是撒旦魔鬼。这世上是有魔鬼的，不是七夜半的那些魔鬼， alright? 那个是欺骗你们的灵。真正的魔鬼是撒旦，堕落的天使，他在欺骗那些所有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啊，神来，主耶稣基督来，会施行审判，击败仇敌魔鬼，并且那些审判那些抵挡神的人，跟世上抵挡神的仇敌啊，那这政权，哪怕你这个政权多么的雄壮， alright, 这也是主的日子临到的时候上帝要做的事情。好，我们来看，这是一个完全毁坏的一个日子，可怕的日子。所以现在我们来问，到底这里是谈到没有预备的人是谁？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尤其是第三节跟第七节，都谈到有一种人，有两种人是没有预备好的。第一种人是什么人呢？不信耶稣和他的话语的人。那我们都知道这些这样的人，为什么他们不听、不信耶稣，也不听上帝的、不听耶稣的话呢？因为这里有一个字很重要，就是说人正在说平安稳妥的时候，为什么人不信耶稣？为什么人不听耶稣基督的话呢？把它当作耳边风呢？因为他们平安，他们感到平安，他们感到稳妥，他们觉得不需要耶稣基督。我干嘛需要耶稣基督？我是一个好人，一个我干嘛需要耶稣基督？
I'm okay.
你说我是罪没有啊，我有平安啊。你说我有将来我会面对基督的审判，没有啊，我 I'm okay 啊，我是稳妥的。你看世界一切都在我掌管之内，我在掌管，一切都稳妥。所以这样的人，当他的生平、他的生命稳妥的时候，一切都顺顺利利的时候，健健康康的时候，哦，家庭美满的时候，这样的人通常是不需要认为他需要耶稣基督。所以因此他也不会把耶稣基督给他们的警告、审判的警告、主基督要来 的警告当作是一回事，绝对不会。平安稳妥，我们时常求平安稳妥好吗？当然好。当然在你平安稳妥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你的上帝。在你平安稳妥的时候，你不要轻看上帝的话。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包括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面一样，当他们平安稳妥的时候，他们就忘记上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保守你，让你在现在如今平安稳妥的时候，你真的要感谢上帝，同时也来相信耶稣基督。因为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基督，你不听他的警告、他的话的话，他的愤怒有一天突然间会临到。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是什么人呢？口称耶稣基督是主的假信徒。然后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谁是不警醒的信徒呢？就是假信徒。有三种的信徒，有三种类型这样的人。第一，就是不愿意顺服上帝的话的人。为什么他们不顺服上帝的话呢？因为上帝的话听了很不顺耳，他们听了很不舒服，讲的不是他们要听的。所以有一些人会选圣经里面有一些话他们喜欢听的，有一些人却不特别的去选那些经文是他不喜欢的，因为他听了很辛苦。所以第一你要注意，这样的人是不愿意顺服上帝的话的人，第一种。第二种是这些人只愿意过自己的生活，但是你问他你为什么没有为主而活呢？哦，他们不知道要为主而活的，只为自己而活。这是第二种的口称耶稣基督是主的信徒。第三，这些人虽然他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会再来，在教会里面不断的在被提醒，然而他们却没有一颗期盼主再来的心。啊，主基督要来，再来这么快干嘛？我还没有享受够。哦，真的，的确有一些信徒是这样，所谓的信徒是这样的。如果你真的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是巴不得期盼他快快再来的那个信徒。如果你问我，我真的期盼耶稣基督今天来，我真的期盼。当我看清这世界的一切，当我知道圣经里面如何看待这世界，看待我自己这个罪人的时候，哦，我真的多么期盼耶稣基督快快再来，因为那日子是好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三种类型的人，不愿意顺服上帝的话，只过自己的生活而不愿意想到要如此如何的为主而活，同时也不期盼主基督再来 的心，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在马太福音第24章就给我们看到有五个不警醒还有愚蠢的童女。这五个愚蠢的童女有什么特色呢？他们都跟其他的童女拿着灯，提着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外在敬拜神的外表，提着灯。然而这五个愚蠢的童女只不过是有一个外在的宗教的生活。第二，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虽然知道主那个新郎会来，耶稣基督会再来，然而他们却从来没有预备好还有期盼的心等新郎来，没有，就是睡一直睡，在睡觉中一直沉睡。第三，这些人根本就没有预备好，为什么？他们没有油。灯没有油是什么意思？油就是没有圣灵的意思。所以因此呢，这五个童女是没有圣灵的信徒，有外在敬拜神的一个生活，但是却没有预备好期盼主基督再来的心。 没有圣灵掌管的生命。所以盼望你不是这样的人。无论你是第一种，是不信耶稣基督过得平安稳妥的人，或者是你口称耶稣基督是主的人，我盼望你不是这样的人。第三，我们来看，这为什么他们不要预备好呢？没有预备好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第三节到第七节这里有谈到，是一个这里谈到一个这里谈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形容，这些人是活在黑暗里面和夜晚的人。因为在这里保罗说，你们不在黑暗里，也就是说在对比之下，有一些人是活在黑暗里面的人，而有一些人是在晚上睡觉的人，醉酒的人，是沉睡的人。第六节第七节看到没有？所以这里是指第一群的人，第一群的人是没有预备好的人。为什么还没有预备好呢？活在黑暗里面。为什么是叫做活在黑暗里面呢？就是说活在一个无知的生命里的人。黑暗的日子，他们对自己的罪有严重性他们没有看到，他们认为自己还是一个好人，他们对这世界给他们带了诱惑跟试探。哦，试探明明是有的，可是他们却偏偏走进去，人就是无知的。试探所带来的伤害，对家人的伤害多么的大，对许多人的伤害都是多么大，他们人就是无知的，固执的走进去。哦，他们也不知道这世界除了肉眼所看见的政权以外，他们对后面有一个抵挡基督的堕落的天使撒旦的存在是无知的。所以这些人是活在黑暗里面，时常活在夜晚的人。所以因此他们这一生就是这样迷迷糊糊的走下去，到死那一天也是迷迷糊糊的离开世界。为什么他们没有预备好呢？他们是过着一个醉酒的生活。而在第七节里面有第七节有谈到醉酒的人。为什么讲醉酒呢？那醉酒的人是不清醒的，也就是说这个人是代表说这个人所喝的是从这世界而来诱惑他的意思。他只用今生的观点来看这世界，他只关心今生所发生的事情，而他却从来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上帝会如何看待他，或者是看待这世界。整天都是醉酒，所以这样的人是盲目的，也是在黑暗里面喝醉酒的人。所以在第四节我很喜欢这段经文，林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一起读好吗？一二三。是的，过去我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之前，我更是跟我的祖母跟我的家人都是有拜许多的偶像。那个时候你叫我来相信耶稣去教会，是你打死我都不肯的，因为我轻看耶稣基督。为什么？那个时候我是被这世代的神弄瞎了我的心眼，使我看不见耶稣基督是谁。哦，原来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是神的形象。哦，原来有一天主耶稣基督透过圣灵打开我的眼睛，我才跪下来认罪悔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你还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如果你还是一个软弱的挂名的信徒，求主的灵打开你的眼睛，让你好好的来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形象。神是灵，我们是看不见，但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看得见到底耶稣神是怎么样的一种形象。我们感谢上帝，今天我们不再像是沉睡的人。所以保罗说，第六节说，我们不要沉睡像别人一样，别人就指不信主的人，软弱的口称耶稣基督的人却心里不信的信徒，不要沉睡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慎。好，我们可以预备的，那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是可以预备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是可以预备的。我们该如何的预备呢？来，我们来读第四节到第八节，一二三。好，在这里他的保罗讲话的对象转变了，从一个黑暗的属醉酒的人转向光明之子，属于白昼并且是一生都在预备见主面的人。哦，他是在指所有的信徒。这个日子，主基督再来的日子，对信徒来说，对教会来说，是应当是兴奋的日子。哦，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在启示录里面，他给我们读到这段经文14章13节，在这里讲到说，那在主里面死去的人是有福的人。主里面死去的人是指信徒的意思。无论你什么时候离开世界，在主里面死去的人是有福的。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句话是从天上的宝座所讲的。所以今天无论你活了几岁，你离开世界，你在主里面死去的人，你是有福的。不要期盼每个人活到70、80，不用。你或许20、30岁你就必须离开这世界，只要你是在主里面的人。在主里面死去的人是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脱离自己的劳苦得享安息，你们的作为，他们的作为也随着他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信徒们，如今我们是服侍上帝的人。无论你在工作上你服侍上帝，在家里面你是家庭主妇，或者在学校里面你们是老师也好，学生都好，在外面你们是工作的人都好，你们也在教会里面也在服侍神的人，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在服侍上帝的人。你如何服侍上帝，你们的作为也会随着你们而去。那一天我会很兴奋，那一天主耶稣基督叫我回天家的时候，我会想，我真的感谢主，我终于，第一，我有三个原因我为什么会很兴奋。第一，就是我是在主里面死去的人。第二，我今生能够终于把我的服侍给放下，得享安息。哦，我很高兴。第三，所做的不是白费的。哥林多前书第四五章告诉我们，复活的主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又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我们所服侍的不是白费的事情。所求主帮助，也提醒你，鼓励我们，在主里面死去的人是有福的。什么时候上帝认为你的工作做完了，他就接你回家，哪怕是20、30岁。好过你过了80、90岁一生都没有服侍上帝。启示录也说，第19章接着有声音从宝座发出来说，所有神的仆人，凡是敬畏他的，无论大小，你们都应当赞美我们的神。哦，我为什么喜欢要，我真的很期盼能够快快和主见面呢，因为那个是能够不断的听到赞美上帝的一个地方。我来到教会，我听你们赞美上帝，我已经心存感恩，我真的很感谢上帝。然后想象一下，那个时候当我们在无论是在乐园里面，或者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在那天堂里面的时候呢，哦，你会看见有万国万族万民不同的信啊，不同的这个基督徒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聚在一起的，一起赞美上帝。哦，那个场面是多么的荣耀，多么的叫我感，叫你们应该感到兴奋的事情。哦，真的，我很期盼那个日子的到来，我很兴奋。第三， 我为什么认为这个日子为什么是喜悦的呢？因为神要与人同住。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在这里呢，神要与人同住，与他的子民同住，与信徒们同住，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今生我们是用信心，我看不见上帝，但是我们是凭着信心仰望上帝，而神真的是与我们同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可以知道的。但是那一天我主眼主面的时候，我第一眼就看见耶稣基督的荣光，哦，好美！这一生所求的就是要见主的面，哦，好美！他要与我同在，我永远在那里与做他的子民，在那个地方再也没有试探、诱惑、撒旦、魔鬼、罪恶来干扰我，我是能够专心的来敬拜他、赞美他，哦，与他同在，我 beautiful。哦，这是主基督再来的日子。那个时候是的，今生我们会有眼泪，今生我们会有面对死亡的害怕，但是那个今生我们有悲哀，我们会好哭，我们会痛苦，那这一切都要过去了。哦，好美！主基督再来的日子是可以很美的，是可以很喜悦的，但是问题是谁才能够得到这样的日子？所以在这里呢， R.C. Sproul 他讲一句话，他说 Our greatest moment， 我们人生最伟大的一个片刻 will be， 就是 we will walk through the door， 我们会走过这道门， leave this world of tears and sorrow， 我们会离开充满眼泪跟悲伤的世界，我们还走过这扇门，我们会经过死荫的幽谷 ，this valley of death， 然后进入哪里呢？进入那个羔羊所在之处 ，into the presence of the Lamb， 在羔羊那里与耶稣基督这羔羊同在。That is the greatest moment。哦，盼望你的信心是这样的信心，盼望你每天都带着这样的预备的心，要见主面。这是一个很兴奋的日子，当你想到这天上的日子，你绝对不会再贪爱这世上的这一切，这一切都会过去。 Brompton 算什么？好，预备好的人是谁？预备好的人他指弟兄们，你在这里他是讲到说，但是弟兄们，哦，这里讲的说能够预备好的就是那些所有的弟兄们，我们该如何的来预备呢？哦，是可以预备的，虽然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是好像贼一样突然间的出现，但是是可以预备的，不是等到那一天你才来预备。上帝其实从我们信主开始就不断的在预备我们，同时我们也其实在预备这样的日子来到了，已经我其实我们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只不过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概念。我们怎么样预备了呢？首先我们都是光明之子，我们都是光明之子。什么叫做光明之子呢？我们都有光明之子的生命。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五节，主耶稣基督说，第三十六节他说，你们应当趁着有光的时候信从着光，使你们成为光明的儿子。光就是代表神，代表耶稣基督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是会跟随耶稣的脚步，我们会效法耶稣基督圣洁的作为的意思。哦，你们要当趁着有光的时候来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所以我们如今是走在光明的道路上面的人，因为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在学习照着上帝的话活出这光明的生命。每一天弟兄姐妹，我不断的苦口婆心劝你们，每天好好的和孩子们和家人一同敬拜上帝。我们其实只要求你们读一段经文，好好的祷告就够了，很重要。 有些孩子不听话 ，of course， 你还是要读经，还是要祷告，不要放弃。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每天会引领我们的生命跟道路的上帝。我们会面对一些困难，会的。但是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会一步一步的为你开路的上帝，所以我们应当每天走在光明的道路上面。第二，我们是更认识基督的生命的人。哦，知道吗，弟兄姐妹，你回想一下，从你信主的那一天开始到今天，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否有加深了呢？是否不同了呢？是否使你更加的爱他，更加的敬畏他，更加的知道，哦，他是真的唯一可信的那位上帝吗？哦，我们是更认识基督的生命。有些时候，我们是软弱的，的确，在软弱里面，我们认罪，我们悔改，上帝赦免，会赦免的。这也是叫我们更认识他的意思。更认识基督的人，不等于说你一切都是成功的，你一切都是得胜的，不一定每次都这样。我们都是跌跌撞撞，我们都会犯罪。但是更认识基督的生命，也代表我们软弱，而神不断的扶持我们。每一天，如果你问我，从我信主开始到今天，我是否更认识神的人呢？哦，如果我不是传道人，我或许没有办法像今天做一个传道人，像传道人这样更认识我们的上帝。如果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或许我是在外面跟人家打工的一个基督徒，或许呀，我会认识神，也不断的认识神。但是我发现到，当我作为传道人之后，我更上帝让我更清楚的看见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软弱的基督徒。同时我也看见上帝不时的提醒我，你要不断的谦卑的来寻求他的帮助。哦，真的，教会牧养不容易，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不论是个人或者是家里面或者教会，还有你们个人每个人的问题。哦，有谁跌倒我不焦虑的呢？你说。但是就在整个过程里面，上帝教导我谦卑，跪下来祷告。我真的，我从来没有像过去这样，从来没这样比过去祷告更多。我真的祷告比较多。而我发现到，每次我软弱的时候，我恐惧的时候，不无知所措的时候，我祷告的时候，上帝都在我旁边。哦，上帝，他从来不撇弃的。我怎么可能面对你们的问题？去处理你们的问题，因为你们的背景，你们的问题有些时候是很复杂，超过我曾经所经历过，我自己本身所经历过的事情，我怎么去面对呢？你祷告咯，求神帮助咯，读圣经咯，你读一些书咯，我上帝会帮助，我上帝就在我旁边，一步一步的引导。有些东西，有些时候我以为我讲了这篇讲了信息之后好像没有人听，哦，但是圣灵的工作你不要轻看，神就在他认为正确的时候，他会动你们的心。所以我感谢上帝，感谢主他能够呼召我做基督徒，感谢主他呼召我做他的传道人，感谢主使我更认识我的耶稣基督。哦，这样的事情，今天你把三四百万放在我前面，叫我去为你打工，我都不要。我跟你做传道人，我们就是这样的一辈建筑人，每一天更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第三，脱离罪和救我的生命。这里讲到说，不要沉睡向别人，总要警醒谨慎。在这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前书里面第四章提醒他们说，你们接受了我的教训，我们的教训，知道应该怎么样行事为人，怎么样讨上帝喜悦，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进一步。哦，这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时常 的对罪的事情感到敏感，对诱惑的事情你要远离，对我们的软弱，你是知道你的软弱在哪里，圣灵会告诉你的，要不断的被提醒，你要脱离，不断的脱离，不要像过去那样的无知，充满活在充满罪恶的生命里面。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八节说，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而且从神生的那一位也必保守他，连那二者也不能碰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不是说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不会跌倒不会犯罪，不是的。这句话的意思乃是告诉我们，我们是有一个有圣灵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之后，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认罪悔改，不断的认罪悔改，哦，我们圣灵会帮助我们去胜过这切诱惑试探跟罪恶，是可以的。过去你所贪爱的东西，罪恶诱惑，如今你可以抵挡的，靠着圣灵来抵挡，靠着上帝的话语来抵挡，而神会保守你，连二者都不能够碰。所以我们感谢上帝，如果我们都是每一天都在学习脱离罪跟救我的话，这是正常的健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感谢上帝，你们都在预备见主面。第三、第四，被圣灵引导的生命，不要沉睡向别人，总要警醒谨慎。是谁使到基督徒的生命警醒谨慎呢？圣灵。你靠你自己，你靠我自己，包死，包死，不但死，会死得很难看。圣灵会给我们不断的引导我们，给我们及时的提醒、警告，及时的提醒，让我们过一个靠着神的话语的来走在光明的道路上面。圣灵。你是有圣灵的人，如果你没有圣灵，你绝对不会悔改的，你绝对不会悔改，一直到今日。所以你有圣灵，不断悔改，不断的成圣。 Singlet Ferguson 一个很好的一个牧者，他只讲一句话，他说一个信徒的生命的特征，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ristiansis repentance. 一个信徒的生命的特征是悔改，是不断的悔改。而这个悔改 is not just a moment of actions. 不是说他的悔改，不是说在某年某月某一天你那个时候悔改你就停止了，不是的。信徒一生都要不断悔改的，不断成圣的。This is a characteristic of a Christian.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感谢上帝，你是要预备见主面的人。我们每天都需要认罪悔改，不断成圣。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上帝说你不需要认罪悔改跟成圣，没有一个人。圣经里面从第一篇，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在告诉我们你要认罪悔改跟成圣，每篇信息都这样。只要你有存活的日子，你还是要不断悔改，认罪悔改跟成圣，直到你见主面为止。因为我们在世上我们是不可能完全，所以认罪悔改成圣是我们必须走的道路，而是一个预备见主面的道路。而如果你已经在这样做，如此这样行，我感谢上帝，你是预备见主面的人。第六，忠心服侍神的生命。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绝对不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信徒坐在这里翘脚，哇，喝酒，绝对不是。那他来的时候，无论他什么时候来，突发性的来，他来的时候，他是要看到什么？我们每个人 都在照着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健康、我们的恩赐、我们的工作来服侍他。每个人都应当是在工作的人，为谁工作？为耶稣基督工作。每个人，无论你的恩赐有多大有多小，无论你的工作是怎么样的性质，你都是在服侍神、忠心服侍神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所有的信徒，你要预备好见他的面吗？你要不断的在服侍上帝，每天服侍上帝。你读书也是服侍上帝。你为什么要读书？不但是为了考好成绩，让你爸爸妈妈开心。不，你读书因为你感谢上帝，神给你这个智慧读书，而你读书是为了有一天能够好好的服侍上帝。无论你做什么工作，你也是在服侍上帝。最近我遇到一个人，在星期一晚上，他的老板9:30召集所有的员工开一个会议，9:30 Zoom meeting， 那个是星期一的晚上。然后呢，他老板就问，我的报告出来了没有？所以其中一个员工说，老板，你的报告其实上个星期五已经出来了，不过我们刚刚过拜六礼拜，所以拜一还没有整理好，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我和老板就跳，你不要告诉我拜六礼拜你不做工，因为这个是星期一，你没有把东西交出来。他说我不接受这样的事情。哇，我听了我就吓了一跳，连地上的老板都这样的来追求人，为他打工做到这个地步。那我在想，我们身为基督徒，当然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服侍的概念跟这个老板不一样，但是我们要问的，就我们要问自己，就是我们是否有为着服侍神的缘故而存活下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每一天来服侍上帝，不要轻看神所给你的健康。虽然你可以很健康，你可以哇到处去找人来谈天传福音，你很健康，感谢上帝。那有一天你老了，你可能没有这样健康了，你只能够走路，不像以前跑步。OK， 你走路就走路走去找别人来服侍上帝。就算你有一天你坐轮椅，坐轮椅的人也是可以服侍上帝。所以我们要感谢上帝，一生都在服侍上帝。无论你的日子如何，神所赐给你的力量也是如何，去好好的服侍上帝。在主基督再来之前，我们都应当是服侍神的人。第七，我们要信靠神的应许，抓住上帝的应许。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在这里呢，这里讲到说，保罗告诉他的第八节，告诉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你们是属于白，竟然属于白昼，应当谨慎，披上信和爱的胸甲，带上救恩的盼望做头盔。这里讲到信望爱，信望爱是什么意思呢？你有用信心，你做信心的工作，你用耶稣基督给你的感动，用爱心去服侍。而同时你虽然会遇到困难，人家会轻看你，会抵挡你，那是因为你盼望，你盼望建在基督的身上，你坚忍下去。信望爱怎么走下去？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在服侍上，有一天遇到困难了，跌倒了，不再来服侍了。他们忘记信望爱，他们忘记这信望爱是需要抓住上帝所赐下的应许而做的事情。我相信神，他会有公义，有圣洁，会保守我，会引导我。所以无论我遇见怎么样的事情，上帝会眷顾，因此我才能够用爱心，用基督给我的爱心去爱那些很讨厌，叫我很讨厌的人。 我才能够继续的坚忍，虽然我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因为有耶稣基督再来的盼望、兴旺、爱。你这样做，你就在预备见主面。第八，传福音的生命，这里谈到穿上胸甲，戴上救恩的盼望，做头盔。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读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这里也谈到穿军装。这里谈到军装有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说，你要好好的去为主做传福音的工作。你的生命应当是传福音的生命。所以在我的背包里面，在我的包包里面，我包包 ,OK, 我的包包里面时常都有福音单张。我的单张时常会分出去给人的，我看到有人需要的我会分的。有时间我会跟他讲一下子，但是没有时间我就给你看单张，我会告诉你为什么这样重要，我会告诉你。所以你要预备见主面，你必须是那个随时把福音传给人的人，并且把这个福音活出来的那个人。就算你跌倒了，你做错事情，福音也代表说，我愿意认罪，我愿意悔改，上帝赦免我，求你也接纳我。所以传福音不只是讲，传福音也借着你的生命，借着我的生命，我们软弱了，我们跌倒了，我们在孩子面前犯罪了，哦，你要认罪，你要悔改，这是福音的生命。最后，传福音啊，除了这个预备好的人穿上这个军装，就是准备为真理打战的人。以后帖撒罗尼迦后书会给你看到为什么我们要打战。因为教会里面以后会越来越乱，以后的假先知、假先知还有假基督从教会里面出现以后，所以我们要提醒，被提醒为真理打战。如果你的心里面、你的生命里面没有真理做根基，你怎么打战？读经、祷告很重要，灵修很重要。而教会为你们所举办的团契、小组，还有神学课程也更重要，是准备你们打战的，要你们去打战的。这个真理的战不是长老打的，不只是长老打的，也包括执事，包括所有的信徒。所以神学入门你应当来上。神学入门那本书有100个信仰的基础，你们读过了吗？你们知道了吗？没有你就应该来上，你找孙长老。所以求主帮助你们，提醒你们要好好的装备自己为真理打战。Charles Spurgeon 讲了一句话，他说 If you be a Christian, 如果你要做基督徒 Be a Christian, 他讲，你是要做基督徒吗？你就做基督徒，做怎么样的基督徒？ And be a mark and a distinct one, 一个能够显著的分别出来的基督徒。如果你这样做，你就是那预备见主面、主的日子再来的。你根本就不需要担心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会再来。谁会时常问这种问题？哦，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日期是什么时候？那些在他们生命里面根本就是不认识神的人才会问这种问题。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 Be a Christian, 你应当做基督徒。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 Be a Christian, 然后这接下来Be a mark and a distinct one. 做一个显著的和上帝所分别出来的一个基督徒。哦，主基督再来的日子是可以预备的，弟兄姐妹。不是那个日期，不是那个时候。刚才我告诉你们，跟小孩子说，当兵的时候有一个 exercise 军训，它叫做 turn out。它会在你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它喊 turn out, turn out。有些时候开假的子弹，哇，好像在打仗一样，哦，你就慌慌张张起来，哦，有些人赶快穿裤子，哦，慢慢的穿衣服，穿军装，然后带着那个包包，拿着枪冲出去，去到操场那里做什么呢？他就检查你 的包包里面是否有应当有的东西。哦，检查好之后，我就去参加最后的警巡。那刚才我已经说了，为什么每一次这样突如其来的这个军训，每个人都是预备，早就已经预备好了。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军官三点会来，还是四点会来，还是两点会来，没有人知道。但是为什么我们能够预备好呢？哦，我是怎么预备好的？在我那个时候，我知道那个是最后一个 exercise 军训的时候，我已经穿好我的军的裤子，穿好我的军的鞋子。因为军的鞋子最难穿的，最花时间的。哦，我就穿上 T 恤我就睡觉了。哦，那我的包包，我的那个军人的那包包就在我旁边， helmet 在我旁边，头盔在我旁边。我管你几点来，你打枪都好，你喊一下我就醒过来，我只要穿上我的衣服，穿上我的全部我需要穿的东西，我就等你来。那不只是这样，其实那个军训是最后一个军训，他已经之前，在你入伍之前，加入这个营队之前，他早就预备你了，只不过是一步一步的预备。首先他教你怎么穿裤子咯，军人的裤子没有穿过嘛，你穿咯，鞋子怎么穿，怎么绑紧他，你才不会受伤。哦，他就一步一步教你怎么开枪，怎么戴头盔，不是松松的，明白吗？哦，要绑得紧，你才不会受伤害。哦，然后穿上 SBU 那些放子弹的那个泵叫什么？哦，怎么带上你那个包包，很重的包包，里面有罐头啦，有很多东西，衣服啦，很重的，反正带这个包包你怎么跑？你跑的时候又不会受伤，他会教你一步一步来，他教你怎么开枪，一步一步来的。所以一步一步的你会开枪了，你会警醒了，你已经体能已经很强，越来越强了。哦，你不管了，原来过去我可以睡八个小时，我需要睡八个小时，我当兵的时候你给我五个小时半够了，我就可以了。我那个时候我是最壮的，就那个时候跟现在比，那个时候我是最健康最壮的，五个小时半你给我睡就够了。Right? 然后但是呢，就是那个时候一步一步的来。哦，当然我们知道最后一个军训他会突然就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只是不懂几点。 OK 啦，我们预备，我等你来。所以每个军人都预备好的，没有一个军人会说哦，我找不到我的裤子，找不到我的鞋子。如果你是这样，你死定了。所以感谢上帝，我们每个人都要预备好见主面，我们要彼此的劝慰和造就。该如何劝慰，该如何的彼此造就呢？我们读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好吗？一二三。好，刚才的信息里面我们谈的这些，首先我谈的是你不要把焦点放在哪里，日期跟时候，你也不要去猜测。因为在过去的历史里面，在美国很多人去猜测，就在那边等等。然后有些假先知在透过 radio， 他们就说某年某月某一天这个基督会再来，每个给他骗去了。韩国也是这样。所以重点你不要放在什么时候什么日期，重点是你要预备好，让你要预备好，可以预备的。那弟兄姐妹，在这个系列的这个讲道里面，上次我们谈了你要保守圣洁。哦，保守圣洁为什么呢？要过一个蒙神所喜悦的生命，记得吗？第二，保罗也告诉他们，你们要不但是彼此相爱，你们还要更加彼此相爱。在哪里呢？不只是在家里面，在弟兄姐妹们当中，你在同事当中，在不信人当中，你要赢得他们的尊敬，过一个蒙神喜悦的生命。我谈到这个。而如今你要如何预备见主面呢？你也是要过一个蒙神所喜悦的生命。所以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几方面，那九点，就是要你过一个蒙神所喜悦的生命。 虽然是一个跌跌撞撞很软弱的一个生命，但是圣灵会帮助我们不断的改变我们，一步一步来。有些人是很慢的，有些人的成长好像 baby 一样的，一步一步来，但是他在成长，你不要轻看。所以我们感谢上帝。在这里有一句话很重要，这里说第九节，因为神不是定义要我们受刑罚。受刑罚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不是要的，他的目的不是要处罚我们，或面对他来的时候要面对那个审判。这里英文的翻译会比较好，英文是讲 God did not appoint us to suffer wrath, did not appoint past tense过去式，也就是说，上帝早在万事以先就已经拣选你，拣选我们。Did not appoint us to suffer wrath, 不是来承受他的愤怒。原来上帝过去已经拯救我们，拣选我们是要拯救我们，使我们领受他的恩典。所以接下来他说，而是要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着救恩。To receive the salvation, God did not appoint us to suffer this wrath.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主所爱的，所要拯救的那个人。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保罗说，基督替我们死，第十节，基督替我们死，使我们无论是醒着或睡着都和他一同活着。这里讲到的醒着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的意思， those who are still living, 醒着。这睡着是什么意思呢？不只说那些不信的人睡觉的意思，不是，这所指的睡觉的人是指那些在如今死去的人，在天上的人，他们都是与基督一同活着。所以无论是在天上，在乐园里面与基督同在的人，死了的人，如今他是与基督活着。而我们这些人，基督拯救我们的人，拣选的人，我们也要和他一同活着。所以重点 as I say, 不是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重点是我们是否和他一同活着，明白吗？所以你要记住，好好的预备见主面。所以你们应当彼此劝慰，互相造就，来参加小组。小组很重要，你不要轻看小组，就是把你的问题，把你的困难带出来，大家彼此祷告，彼此扶持，你不要轻看。因为耶稣基督是与他们同在的小组，彼此劝慰，彼此造就。你不要轻看团契，也不要轻看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些事情。所以如今我要告诉所有在挣扎的信徒，你们需要安慰，你们需要肯定。要的确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会看到有些时候有些信徒孩子似乎不再去教会，但是弟兄姐妹，据我所观察，在我所认识的孩子里面，在这里长大的孩子里面，我相信大多数的孩子，他们真的过去是已经知道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他们是有这样的感动的，有这样的信心的，只不过如今他们迷失了，如今他们软弱了。所以我们不要放弃，不断地为这样的孩子，为我们的信徒祷告。祷告什么呢？当他们孤单一人的时候，求神的灵借着在他已经刻在他心里面的圣经的话唤醒他们。有些人已经不读圣经了，的确有些孩子看到圣经要睡觉的，但是不要轻看神过去在这个孩子身上的作为。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可以轻看的， 所以我们不断为他们祷告，求主的灵使他们已经在心里面的这些上帝的话能够提醒他们，当他们独自一人的时候，为他们如此的祷告，神会怜悯的。所以在接下来我要同时也要鼓励不信的人，还有朋友，还有家人。所以盼望你的今生的生命，你的焦点不只是在今生。我是带着怜悯的心来提醒你，你的生命不只是今生。难道你们不在意将来这世界所发生的事，将来的世界的事情吗？或者是这个世界会变成怎么样一个结局的事吗？难道你们不在意吗？第三，我真的劝你快来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主再来的日子会是一个可怕的日子。最后 A.W. Ping 他说， What will matter most in the hour of death is have my sins been put away by the blood of Christ。 当一个人在临死之前，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你要问的就是：我的罪是否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给洗净了？我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而不是我的遗产有多少，而不是我今生我成就有多少，而不是我的孩子有多孝顺，绝对不是。问题是，你要问的问题是 ：Have my sins been put away by the blood of Christ？ 我的罪被耶稣基督宝血洗净了吗？然而我劝也不要等到你生命要离开世界的最后一片刻你才来问这个问题，因为不是每个人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不是每个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能够想到这个问题而回应这个问题，不是每个人。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只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机会，就是十字架上面的强盗，只有一个人。所以你不要等到你要死之前你才问这个问题。第二，不是每个人是清醒的，所以我劝你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才来问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去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如此借着你的话来教导我们，告诉我们该如何预备你的再来。主啊，你是会再来的上帝，因为你是复活的上帝，你是复活的主，你必会再来。因此求神你就把今天所传讲的你就提醒我们，引导我们，警戒我们，也更新我们，也安慰我们，让我们继续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不信的人祷告，因为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他们的罪被耶稣基督宝血所洗净。求主你预备我们，不断的预备我们，感谢主你预备我们，使我们能够来在今生能够来见主面。感谢上帝，我们这时候以主祷文作为我们的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我们每天所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债，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把时间交给主席。